大家好，我是孙思桃。美联储呢周三呢加息三码，所以呢今天就做一期节目跟大家聊一聊美联储这个大幅加息对我们普通老百姓啊，尤其是对这个美国房地产整个行业呢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我们最近也看到了这个美联储这个他做出这样的决定也不是没有原因嘛，对不对？因为美国通货膨胀居高不下，那股市呢也是动荡不安。那美联储六月份这个例行的这个 FOMC 会议呢，那他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他就是说了嘛，对不对？他叫将这个基准利率上调75个基点，那也就是俗称的三码。那美联储他表示会继续关注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那想把这个通货膨胀率呢给它再压回到 2% 以下，那其实很难嘛，对不对？那这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他也说了，美联储他现在没有观察到所谓的这个薪资跟物价的这个螺旋式上涨，但信不信在你。不过呢值得注意的，我们觉得就是说这个加息三码这种事情呢美联储也不经常干。那一次加息三码，那上一次这种情况呢是1994年的11月，那离现在也是快28年了嘛，对吧？27年多。那美联储呢在2020年的年初的时候呢，为了当时为了应对这个疫情嘛，对吧？你还记得就把这个整个的基金利率呢就是降得非常低。那今年3月份呢又开始加息，那之后呢在5月还有我们这次这个6月都在加息。那美联储加息就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这个利差影响了这个整个全球的这个经济。那各国央行其实都会感觉到这个压力，我估计在未来吧，反正这个各国央行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跟进美联储这个加息，很大的压力。而且呢配合美联储的这个缩表的计划呢，整个市场会面临到一个所谓的这个流动性的这个风险，那都需要我们密切的关注。那这两天呢有些朋友就是私下问我嘛，就觉得这个一次加息三码会不会加太多了，对吧？那我觉得这个怎么回答呢，这个问题很难了。我觉得市场永远是对的，那与其纠结这个要不要这个加息，或者加息加多少，或者是不是太多这个问题呢，那不如想一想这个对策。那试想一下有这三个情况嘛，对吧？那第一呢就是通货膨胀控制不住啊，美联储呢就继续加。那第二呢就是控制住了，那美联储就是不再加了。那第三个可能性呢就是说这个经济受到很大影响，失业率也提高了，那美联储呢就甚至还要降息。那平心而论呢，你觉得哪种可能性比较大呢？那我在5月份的节目里也聊过，美国70年代由于这个石油危机引起的这个高通货膨胀时代啊，在1983年的3月份呢，美国通货膨胀率呢曾经达到过 14.8% 啊，那经济呢陷入了这个整个所谓的停滞型通胀啊。那当时这个美联储主席这个保罗沃尔克呢认为，只要控制这个高通货膨胀率呢，首先要控制美元的这个货币超发。那保罗沃尔克呢在79年的8月接任了这个美联储的主席，那顶住了很多压力嘛，对吧？在短时间里面把整个利率呢推高到 20% 啊，那甚至在1981年7月的时候呢，这隔夜拆款利率甚至到过创纪录的 22.36%， 对吧？那这种是非常极端的这个利率的上调政策了，那史称呢这个是这个沃尔克时刻跟沃尔克冲击。那终于呢在1983年的时候呢，那美国通胀率呢回到了 3% 左右，那结束了与大萧条齐名的大通货膨胀时代。那我跟大家重温这段经济史的目的呢，并不是说美联储面临这个当下这种情况呢，它就一定会采取40年前那种非常非常激进的货币紧缩政策。那毕竟呢，这个历史总是惊人相似，但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嘛，对不对？但是呢，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呢，就是这个怎么说呢？你不管你是普通的这个房产投资人也好，普通的房主也好，你心里呢要考虑清楚各种可能发生的这个情况。还有了解呢潜在的这个风险，那甚至呢你要做一些比较这个最坏的可能性是什么，最坏的打算，对吧？那比如说吧，那刚才提到的这个三个可能性当中的一种情况，比如说就是美联储有随便说吧，就美联储继续加息。那我们刚才也介绍过，这个保罗沃尔克所主导的高利率的这个政策持续了好几年的时间，那给美国经济当时呢带来很多很多的副作用，尤其是当时一些中小企业，还有工业农业，还有当然还有我们这个房地产业，都是受到了很大很大的冲击。那说到我们现在这个情况呢，美联储这次加息这个幅度呢比3月跟5月那两次都要大，对吧？因为之前是2码嘛，我们这是3码。那对普通人有什么样影响呢？那首先呢就是最直接的影响了，就是老百姓这个借贷成本就大大提高了。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美联储提高这个联邦基准利率的话，最主要影响什么？影响银行嘛，对吧？影响它的这个隔夜拆款利率，并不是影响我们这个老百姓的利率，对吧？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其实就不一定是这么回事啊。其实呢这个你想想看，就如果银行的这个资金成本的提高，那最终呢还会传导到我们普通消费者的。那美联储加息会影响到各种各样的房贷的这个利率，那比如说我们最熟悉就是房贷嘛，对不对？还有车贷啊，还有我们这个每个人啊还都用信用卡嘛，有些人还要借卡贷。那说到这个房贷的话，很多朋友这个前几年买房的时候呢， 选择的是浮动利率，那他现在就要小心了，看看什么时候这个开始这个利率呢会变成浮动的，对吧？还有一些人看到这个房价比较高，那缺钱，如果还不想卖房的话，他可能会申请一个所谓的这个房屋净值贷款。那他现在在申请的话，现在这个成本就贵了嘛，对不对？也这个这部分人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另外呢，就是打算申请房贷买房的朋友，那可以看一下最近这个房地美这整个房贷的这个走势图。虽然前阵子这个利率有一点点的这个回调，但是这几天又是往上继续往上冲。那所以现在这个整个30年这个固定的这个贷款利率呢也是越来越高啊。贷款提高，这个成本提高了，那就是影响到这个贷款的这个额度申请嘛，对不对？也会打击到这些买房人的这个信心。那房贷申请量减少的话呢，就会预示着这个整个房屋销售的放缓。美国最近两年呢，整个房地产的这个市场非常火爆，我们都看见，尤其是去年所谓的这个抢房大战啊，令人记忆犹新，印象深刻。那在南加州洛杉矶也好，或者呈现这个比较热门这些城市，比如说湾也好，很多人当时连房子都没有看，就是出 offer， 这样的话去跟别人所谓的竞价嘛，对吧？去抢房子比别人快。当时这个房贷的这个30年固定的这个利率呢，只有 2% 点几。那伴随着整个这个高通货膨胀率呢，所以很多人觉得还是买房划算嘛，对吧？那还能抵御一下这个高通货膨胀。那现在呢，整个的这个房贷的水平，你看一下这个30年的固定利率呢，已经这个超过5，已经到6左右了，对吧？那贷款同样一个贷款去买同样一个房子的话，每个月的月供这个 payment 呢就多了很多。那我在年初的节目里面也反复提到过，就今年夏天我们要注意一些事情，比如说要关注一下高端的这些高价的这个房产，他们这个销售情况怎么样。那在利率上涨的时候，你看看这些有钱人还买不买这么贵的房子啊，还好不好卖。那另外呢，就我们也就是刚才提到这个浮动利率这个房贷呢，有些房主他有没有能力承担这么高的这个浮动的这个利率。那伴随着整个利率的这个走高呢，现在再加上现在是夏季嘛，对吧，这个上市的房源呢会不会变多，那如果变多的话，很多房子跑步上市的话，那会不会发生所谓的这个内卷。那如果跑步上市的话，这个发生了房屋的这个房源上市房源这个内卷呢，会不会发生降价这个情况呢，我们都是要密切的关注。那好了，那今天就是跟大家这个聊聊美联储加息力度这个逐步加大这个事情，一次加了3码嘛，对不对？那顺便的集中回答一下一些朋友这些私下问的这些问题，那分享一下我一些个人的看法。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个节目呢，请关注并分享我们这个频道。那我是孙思桃，这里是美国房产最前线节目，我们下期再见。